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进到了第十章，在我们的整个的希伯来书的脉络里面，从第四章到第十章，我们说是整部书的主要部分。我们今天进到主要部分的结尾了，在结论之前。那上一次我们跟各位谈的第八章到第十章是主要部分的核心，谈这个天主子他作为祭司之物。那么前面三部分呢，新盟约的礼仪、耶稣的祭献，在耶稣的祭献上建立的新盟约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看第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天主子他所做的祭献就取消了世上的一切礼仪，就这个结果。那在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我还是要先念一遍啊，各位手上有这一个章节嘛哈。那我就是把这个一节节分开来看，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经文啊挤在一起，像现在印刷那个样子挤在一起，所以我们头会看的是头昏眼花的啊，特别是对一个陌生的文字啊，要看懂的话，很简单的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过去的中国的古书这个句奏的这个功能呢，把那个一个句子分开来，一个段落分开来，就容易懂。那这一段是一到十八节是就是一个整体，我就练一下。法律既然只有未来美物的影子，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所以总不能因着每年常献的同样牺牲，使那些愿意亲近天主的人得到成全。因为如果那些行敬礼的人一次而为永远洁净了，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了，祭献岂不就要停止吗？可是正因这祭献才使人每年想起罪过来，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免罪过。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后边他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了那先前的，为要成立那以后的。我们就是因这旨意，借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圣化。况且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侍立的执行敬礼，并屡次奉献总不能除去罪恶的同样牺牲。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右边，从今以后只等待将他的仇人变作他脚下的踏板。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就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圣神也给我们作证，因为他说过，这是我在那些十日后与他们订立的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心中，写在他们的名物中。这话以后又说，他们的罪过和他们的邪恶我总不再追念。若这些罪已经赦了，也就用不着赎罪的祭献了。好，其实我们读这个经文哈，我当然努力的读的让各位可以懂，或者是用我的了解的方式读。我就顺便跟各位提醒，像你在这个堂区里面要服务啊，要做这个读经员的话啊，读经员的本身呢不是一个发声筒而已啊，我们当然是代天主宣读嘛，对，就相当程度就是先知啊，代天主发言，先知的意思。那读经员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录音机了。所以我读的时候呢，要表达出我的了解，我的懂，我懂了自然就会有这个情感。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去在堂区里面服务啊，就是 读经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了哈，要自己要能够懂这个经文，才可以当这个读经员，不是认识每一个字哦，而这个意思要懂。至少我有一个理解的方式，我们当然可以永远更深入嘛。如果我是在看不懂的话，啊，真的不能当读经员啊，这个要慢慢要能够练习。我想都可以看懂，就是读了以后，至少在哪边该段落，哪边该停啊，哪边该怎么样分隔句子啊。那么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听就知道有懂没有懂。就像我们常常回忆过去的，我过去的这个当神父的经验，我当神父不到一年就出国了，用德文。所以我十二月进读，我十月份就出国了，不到一年出国。然后我第一个月做弥撒就站在一边闭嘴核实，非常认真虔诚，因为什么字都不认识，心里面跟着默念嘛。对，第二个月院长跟我说你要开始感恩经念一段话，我就在那边共济时要念一段话。第三个月我就独立做弥撒了，就排轮子做弥撒了。因为光是练其实不难啊，因为这些西方语系的这个发音啊，英文发音比较复杂啊。一般这个欧洲语系、拉丁文语系、斯拉夫语系发音，按照字母练就好练，所以练都没问题。可是练的时候，自己真的不懂。那样子做弥撒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真的是还在过去那个拉丁文时代，这个发音其实更高，只要按照规矩练完就好了，练完就剩下的天主补足。天主办法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没办法嘛，那时候那慢慢的怎么样在练的时候发现自己懂啊，这才是很大的一个努力，要很久很久才行的。那但是我们现在中文嘛，中文当然慢慢练习，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不懂的时候，其实不要一个方法很简单，你就朗读出来，朗读试试看，朗读看看，然后自己听自己的声音看能不能够懂。因为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我们速度自然会慢，比单独的阅读会慢很多。那么你朗读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都练得铁铁的啊，就知道这边需要再多看几遍。其实这是很简单的方法了，一般的方法都可以用的。好，那么我们刚刚读这一段话，其实里面已经发现它是前面啊，这个一到四节讲法律、讲旧约，对不对？那第五节呢？基督已进入世界，为此这很清楚是对比的写法，写一写旧约时期怎么样，写一写现在怎么样，对不对？第十一节是一样，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执行敬礼。第十二节，但是基督，其实这个笔法已经出现非常多次了，希伯来书一直这个笔法在写，就是比较什么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旧约怎么样，现在耶稣基督来后怎么样，它整个结构是这样子的啊，很清楚的。其实我就是说，如果你注意看，用一般的这个一般的阅读经验讲好听点，一般的文学分析讲好听点，其实不需没那么严重了哈，就可以发现它是在对比的写法的。那我帮他分成这个段落嘛，那各位可以再去细分，你用笔啊画一画，你看这几节讲什么，那讲什么东西，那么就可以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做这个圣经研究的话哈，你就也要把一个经文看懂看不懂啊，第一步啊不是去看参考书，我是很讨厌大家一开始找参考书，不是看参考，先把经文做一点简单的一段的分开来看看，拆开来看看他每一句话讲什么东西。那他其实真的这段经文逻辑是非常强的，因为它是很好的例子，我跟今天跟着都讲的当例子，历史非常清楚，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作者在做比较，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而且比较两次嘛。那么过去很清楚是不足的，他也说明为什么不足，为什么不够。那么最主要是什么？过去是要反复的重复嘛，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很有趣。说他这个重复性证明了他本身没有效果，怎么有效？干嘛一直重复呢？其实他说一样，我说那个做妈妈的老要练孩子，他说不要练了，不要练了，你听话我就不练了嘛。可是练也没有效果，很有趣，对不对？就这个我们一般生命经验，其实可以用到一些的。那他就说这个反复要做，每人都要做一次。那么就是说它是没有效的，那么耶稣的呢，他一次就够了，再没有第二次。 所以它是有效的。这种效果呢，怎么样？就帮让我们把我们带到天主前。整个希伯来书所讲的，它的祭献打通了我们通往天主的路。过去整个的这个旧约的渴望也是如此，透过礼仪，透过祭献，透过宰杀祭物，透过焚烧祭物，通过我们个人的洁净，各种礼仪要让我们人可以接近天主。那么作者说这个事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么显示我们还没有接近天主，是无效的。如果我们到天主内就结束了。当然这是新约的领悟了，就新约的时代的人他们的领悟，他们在耶稣的复活事件之后他们有的领悟。那过去的人没有经验过耶稣，他们一而再再而重复，那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可是到了耶稣以后有了全新的眼光，好开始看，慢慢看，一节节看。这个我们前面在这个第九章之前啊，其实作者已经说过了，那耶稣的自我牺牲产生了真实的救赎的效果。所以耶稣的自我牺牲，他的十字架死亡就已经让过去在旧约里面的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祭献就结束了。那作者呢在这个脉络里面还继续讲，这一到十八节他说新的盟约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发生呢是因着天主子的服从。这个天主子的服从所产生的祭献是绝对的，别的都没用了，再也不需要了。那么所以一到十八节分成两部分，前面一到十节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工程取消过去一切的牺牲跟供物，特别是透过动物的也是没有了。过去用动物宰杀动物的血，现在是耶稣自己的血。那这个牺牲这个祭献把过去动物性的宰杀全部都解决了结束了。然后呢第十一到十八节再一次肯定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个敬礼这个赎罪效果是永久的，永远的，不是短暂时，是永远的。好，一开始说法律既然只是只有美未来美物的影子，没有那些事物的真相。这个法律当然是代表整个旧约了，是简单的概念，并不只是指法律书，是整个旧约的意思。它是个整体概念，代表整个旧盟约里面一切跟救援相关的规定，是个综合性的名词啊，名词讲一切。那么，因为旧盟约所保证的呢是什么？是救援嘛，真正的救援，他们也认不认？可是今天在这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看来，啊，那更不行。他呢，只是什么未来美好事物的一个影子，他并不能够达到这个礼仪里面所宣称的、所渴望的目的。他所宣称的、所渴望的目的是真实的圆满，达不到，他只是个影子，让我们看见一点点这个反应而已。并不能够真正的实现。所以那么作者说，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证明就是因为它一直不断的在重复，所以说每年长线同样的牺牲。第一节每年长线同样的牺牲，既然是每年长线，所以就不能够因着这个方式让那些人啊，哪些人呢？愿意亲近天主的人得圆满，达到成全啊，不行！如果需要一次，因为圆满，满就满了，满了就不用再来一次了。说需要再来一次，本身不圆满了。是这是一个，当然圆满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了哈。这个，人家说这个什么叫圆满，一无所缺，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缺陷。那么在既然再也没有缺陷，那么这件事就再也不需要了。现在呢，反过来说，既然他还得不断的做，就证明了他这一个行动是没有效力的。所以连连重复这个祭献啊，既然有必要连连重复，那么这个必要性刚好说明这个礼仪就没有效力。所以说重复性跟这个无效性是彼此互相证明的，一体的两面啊。它需要重复证明它无效，因为它无效是必须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做。 那么这个动作旧约里面是用动物啊当做这个贡品，宰杀这个动物，那么它是靠他们的血流出来，比方说公牛跟公山羊的血，那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这个行动不能够真正的除免罪过。第四节说的公牛跟公山羊的血不能够重复的除免罪过，相反的他因为每年要做，反而成了提醒，告诉举行这个事物的人，你没有罪，你没有罪，非常有趣的。这可以，这其实也是保罗的思想嘛，对不对？法律只是告诉我们有罪而已，这个是一样的。我们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就是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些人他有罪。为什么？因为他做这个是为了赎罪嘛，他整个的作为是为了赎罪，所以他一直做，可是他一直承认自己有罪，或者提醒他们有罪。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循环，是没有意义的，不能够真正成就的。那另外一个情况呢，是耶稣第五节开始啊，基督一进入世界就说了，牺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你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啊，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我们读过福音的人都看懂这句话，完全不需要解释，对不对？我们读过福音，读过这个耶稣的受难故事的，读过耶稣的三元祈祷的，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是太真实了，对。不过记得那个铁丝玉玲珑吗？事情没那么简单。大家看看这个这段话，它是引自圣咏四十篇，我们读一下四十篇好吧，你翻到圣咏第四十篇880页第四十篇圣咏，它是引自第七到第九节了，我从头念起，所以这段圣咏很重要。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看新约的作者们怎么样运用圣咏来做他们的论证的基础。好，880页啊，第四十篇，我从这个第二节开始啊。我热切诚恳地期待了上主，他便垂顾俯听了我的哀诉。这个我是谁我不知道，是作者啊，一个祈祷者。他便垂顾俯听了我的哀诉，他把我从祸坑与污泥中救去，放我在磐石上，稳定我的脚步。他将新歌置于我口，为赞美我们的天主。众人见了其敬其畏，都将全心信赖上主。凡全心倚靠上主，不对傲慢起慕，且又不依附虚伪的，这人真是有福。上主，我的天主，你行的奇迹异事真令人不知几许，你对我们的计划无人能与你相符。我纵愿宣扬申述，也多得不可胜数。注意了，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喜，就开了我的耳朵。全燔之祭以及赎罪之祭已非你所要，于是我说，你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我的天主，承行你的旨意，为我所喜爱，你的法律常存于我的心怀。注意到没有，哪里有奇怪的地方？哪边奇怪？第七节怎么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喜，就开了我的耳朵。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怎么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耳朵跟身体不一样吧，差很多吧。怎么搞的？这个作者背错了呢？他在引用时，他是这边一定没有神经的，他很难去对着，因为太大本，那个书卷没法拿的。很简单，你看我刚才给你们注明，对不对？他是什么引用？是圣咏47-9的什么？我给你们这个单子里面有一个字，有没有？基什么意思 ？Greek， 希腊文的旧约，所谓的70贤士译本。新约时期的作者，他们大部分他们熟的圣经是 其实显示一本是希腊文的翻译。我现在给你们看的诗高本那个旧约圣经是马索拉版本 Masoretic Text。 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当中很多人跟我传承过了吗？每年去古木兰我都要讲这个故事的啊，所谓的马索拉版本是在列宁格勒在11世纪我们所发现那个版本，最目前我们现在所有的最完整的最古老的手抄本，希伯来文的手抄本。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希腊文是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嘛？在翻译的过程中这边就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可是错误的翻译呢，一直被以后的读者一直用，很少有人会去对翻译的正不正确的。我们过去没有这个中英对照，那么希伯来文希腊对照，现在有了，以前没有的。所以他就是看，他就看就接受了。正是因为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翻译时有了这个变化，让这个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有这个灵感，把它拿来解释耶稣的生命，拿来解释耶稣的大司祭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其实你注意看新约里面非常多这种例子，如果我们读福音，你就拿这个四大本圣经好，四大本圣经，如果你读到这个新约部分，你发现我们的注释说了啊，就说它是引用了旧约，或者经文本身就说了引用旧约，你把旧约翻来看，万一有地方不一样的话，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的诗高本的旧约是希伯来文的，而新约的作者所用的旧约全部是希腊文的。这个要永远一次而永远的放在心上。我每说一次知道你没有记住，我现在都重新听一遍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边话我不要跟各位进了太深的神学讨论了。你当然就问，那到底什么是灵感？到底什么是神感动？这个都扯不完了，我们不要去扯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这边的课程不是这么严格的这个学术讨论。我只跟各位讲，在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啊，你当然还在天主的带领之下，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希腊文的旧约版本。在新约时代作者们就有一位这么有灵感，他这么熟悉，他在这个圣咏的支撑之下去经验到耶稣的生命，后来拿来解释耶稣的生命。那这边你看，这边刚好谈到是牺牲嘛，谈到是祭献嘛，就发现这个耶稣的生命跟旧约的祭祀之间的对比啊，是这个背景让我们有今天的希伯来书现在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他引用的是这个啊，引用的是这一个希伯来书。那我说我们引用的是希腊文旧约，那我说我们读这个希腊文旧约，读这个希伯来书引用的希腊文旧约，加上我们自己已经有的福音的背景，我们一看就不懂了。我大概几乎都不需要解释了，很清楚，因为的确正是耶稣生命的写照。好，我觉得这个这几句话哈，其实每个人都写得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对福音熟的人都写得出来，可是要连这个旧约圣咏一样那么熟才能够有这个连接。那些过去的作者们他们是熟的，因为他们活在那个气氛之下，他们是他们生命的经典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这个是成为一个例证，明白，就我们得把这个经典的真的要能够弄熟啊，记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去死背它，不是，他们过去也没有什么背，就是反复的读，反复读，反复读，自然就记住了，很自然的。这个是重点。好，所以希伯来书这边他就是很清楚的，我们整个的过程已经知道，反复的把旧约礼仪跟这个基督的救援工程彼此对立。啊，来做讨论，做他的方法。那么这边呢，就是一样，一到四节跟五到七节，他再一次用了笔法。一到四节讲旧约，五到七节呢，现在讲什么？讲耶稣，或者五到十节啊。所以呢，这边提出耶稣基督的救援工程，借这个方式他说了，这个一比较我们就看出来了，唯有基督的救援工程真正的赎罪。 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在这个对比之下，人也看出那么旧约的礼仪它内在的确是不圆满有缺陷的啊，它是只在地上举行的，并不能够真正进到天里面的。那他用了这个圣咏诗之篇七到九节啊，当做一个基础。我们其实这句话我们都已经念得很熟啊，牺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我们这都很熟，像几乎成为格言了、啊，还是可怜的。那我们在圣咏里面，神父们念的日课啊，祈祷，他念那句话是很熟悉的。那么我跟我说，他能够这么用，是因为他采用的是七十贤士译本啊，不是所谓的 Masoretic text， 不是马索拉版本。好，那么这段圣咏，我刚才跟我练了，从一到九节练了嘛。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什么？本来是一个什么？一个虔诚的人，他的祈祷，他向天主表达感恩嘛。那么他那天的感恩怎么样？他怎么样？很清楚，他没有献什么祭物啊，没有宰杀什么祭品啊。那这边是说，你看我已来到，这个我是圣咏的作者嘛，就是直接的意思啊，对不对？当然，这个是圣咏的作者，他所表达的心情，他所表达的情境，被新约的希伯来作者把这个我。就是超越时空的用到耶稣身上，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我们用任何一个别人写的祈祷词，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是一样的道理。好，那这个祈祷文就已经看出来，它其实呢，它已经强调了哈，向天主表达感恩，不必透过牺牲跟祭物，不必透过宰杀羊跟牛。而是呢，更好的是透过对法律的服从啊，简单说，过一个真正相信天主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圣咏诗词篇啊，各位有我们看看另外第九节，我再从第十节继续念下去，第十节念下去啊，在盛大的集会中，我宣扬了你的正义，看我并没有闭口不言，上主你全知悉。我从来没有将你的正义隐蔽在心间，对你的忠厚与救援时时各处宣传，对你的慈爱和忠义在圣会中我没有隐蔽。上主，求你对我不要撤回你的怜悯，愿你的慈爱和忠诚对我时加保存，因为四周困迫我的灾祸时不可生数，我的罪过紧握着我，使我无法目睹，数目比我头发还多，真使我心痛苦。上主，求你开恩救我，上主，求你速来助我，愿那些谋图杀害我的人一同蒙受耻辱，愿那些喜欢我招闷的人一起含羞退走，愿那些哈哈嬉笑我的人都满面羞惭的惊惶失神，愿那些寻求你的人都因你而欢欣鼓舞，愿恋慕你救恩的人都常说大哉上主。我虽然卑微贫困，我主却对我眷顾，你是我的助佑，我的救援，我的天主，求你不要迟延。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作者他其实是受到一些苦难的，受到一些慢待或批评折磨的，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只能用想象的。从这个经文看来，应该是他对于这个礼仪的批判。那么那些本来礼仪的执行者开始讲，但当然他是一般人眼中我们今天说的不守规矩的人，不按照教条守规矩的人。可他呢，在这样的一个困难中，他求天主帮忙，他天主，而我是服从法律的，我不是法律主义，我不是这个礼仪这个形式主义的，我是说法律的。所以他在这个祈祷文里面呢，那么他基本上怎么样表达的是，他用服从取代了一般的祭献性的牺牲。他这边基本上他的行动好像一个先知一样，对过去的旧约礼仪祭祀提出批判。在这样一个原则里面，基本上被希伯来所引用是非常美的，是一样的哈，是这个希前世译本，因为把改了一些字，那么可以直接就加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是自己死亡嘛，所以就变成身体了。那么 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耳朵，是聆听跟受教啊，听谁的教？听天主了。所以他基本上不是靠外在的仪式，而是靠什么？聆听天主圣言，靠遵守天主的法律。好，这是我跟各位顺便提的这个圣咏第四十篇啊，就这边希伯来书所引用的。就这个，因为是好机会跟各位看看这个七十篇这一本，他对这个基督信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非常深。好，接着第八节，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已非你所要，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这第八节还是在用前面这个第五跟第七节啊，先讲前面讲的东西，那后边就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那先前的，为成立那以后的。所以用这两段经文的先后的区别，把前面懂成旧约的祭祀，把后面懂成耶稣的到来，这是很清楚的解。这是什么？这所谓的基督中心释经法啊，基督中心解释，就是耶稣来了以后，耶稣死亡跟复活，人们在这一个世界里面，在耶稣的复活的光照之下，看见全部的圣经是指着耶稣说的，那么就开始呢，从耶稣做出发点去理解全部的圣经。各位记得我们在这个中途大使的很美的故事第八章，那个腓立伯执事啊，被圣神带去给一个来自伊索比亚太监讲道理，对不对？他们就坐在马车上面讲，读了一段伊撒一眼就是书，读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他问这个腓立伯说：“讲谁呀？讲作者自己吗？还讲谁呀？”然后呢，作者中途大使路加就说：“他说腓立伯就开始从耶稣基督出发解释全副圣经。”是标准的，整个的新约在复活光照之下，他的眼界大开，发现原来要了解旧约圣经的秘密就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当然在我们对于耶稣的信仰上面很清楚的，这个是关键的。信耶稣跟不信耶稣读圣经是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清楚的。好，那我们看，好，第十节说，我们就因为这个旨意，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不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升华。比较前跟后，然后说我们是属于后者的，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是属于耶稣祭献的效果的。好，这八到十节啊，就是特别的引用了前面的圣经的结果，把这个圣咏分成两部分。那我们知道他前面呢谈旧约部分是消极性的批判啊，批判旧约的祭祀、旧约的礼仪是不足的。那后边说啊，第二部分就积极的，就是基督论跟救援论的肯定了啊。那么这个观点就是非常强调借着耶稣的来到就取消了那些过去靠宰杀动物所举行的牺牲礼仪。可是呢，过去礼仪呢有没有意义呢？有，它是影子嘛，它知道我们看指出这个真实，指出这个未来的最高的那个理想，那个圆满，让人可以看见的。那么现在呢，差别是这个新的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那个真正的圆满。这边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对比并不是把牛跟羊来对比成耶稣的身体啊，不是说牛跟羊的祭祀没有用，耶稣的身体当作牺牲才有用，那是太残忍了，要不然也是杀死才行，好像以血对血，不是的。这边所谈的是什么？这个真正的取代那个牛跟羊的那个呢，是耶稣作为天主子的服从。服从，他服从天主，服从到死。只是具体真正的事件的发生是耶稣被犹太人用诡计啊，让罗马政府动了心，把他杀死了。但这个最大的关键呢，是因为耶稣服从啊，这是重点啊，这是服从，可以有别的方式的， 但是在历史的事实上是发生了这个死亡。我这边比较的这个因子啊，对比的这个因素，不是拿牛羊跟耶稣的身体在比，不是的。这个牛羊的这个祭祀跟耶稣的服从对比，这样可以跟得上吗？啊，这是关键的，这关键。否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做像耶稣一样把自己身体就宰杀了，可是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服从天主，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服从父的旨意。好，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是超越礼仪概念的，是超越这个世上的祭献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唯一的真实的有效的末世性的赎罪行动，一次永远。那么旧约的礼仪啊，在地上所举行的礼仪呢，他们宣称有赎罪功能，但事实上呢是没有功能的啊，就是空洞的、无效的。那么希伯来书就做这样的比较，要比较，那么还比较出来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一切才是真正的。那这是很清楚，耶稣的事件啊已经发生了。现在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解释这个事件，要解释这个事件的原因跟效果，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啊。整个新约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在了解这个事情。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用礼仪的范畴，用礼仪的概念来做解释，就这么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较。旧约是没效的，新约才是真正的效果。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八节里面，那么它是怎么诠释这个礼仪性的思想，以及怎么样去解释这个礼仪，对我们后来的现在的生命是有非常深的影响性。就是我跟各位曾经说明过，就耶稣他是犹大家族的子孙，他不来自勒维家族，他不是司祭家族。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个事件的话，如果没有希伯来书，我们今天那个教会的结构可能都会变掉，可能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就是我们因为有了耶稣的大实际的这个图像，这个理解，我们今天教会它也走向这个倾向，所以有这个教宗啊、主教啊、神父，称我们是称为实际继续举行祭献。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礼仪的行动当中，就是代表耶稣，让这个事情实现啊。那这个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司祭式的这个教会结构，希伯来书给了最大的贡献，因为他这么解释，那么当然就对整个的教会影响是非常深。所以作者用了这个礼仪的范畴，用了这个旧约的祭祀的概念来说明耶稣他的救援的内涵，很清楚的。不过我们知道，他只是要说明这个事件而已，说明耶稣本身啊，他的行动所造成的救援效果。因为十字架本身其实呢，它并不是礼仪事件，很清楚的，它是个刑罚啊，实在是个刑罚。所以呢，是作者借用了这个旧约的概念来理解，把它讲成具有这个礼仪的意义，具有这个祭祀的意义，达到什么救援的效果。所以他一旦这么描述呢，他成了一个唯一的真实的礼仪，甚至于超越了这个旧约的礼仪。在比较之下，说明了旧约的动物性的牺牲是没有用的，不能带给人真正的救援，只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死亡、耶稣的死在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才发现十字架具有礼仪的意义，在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感恩礼的祭祀啊，是非常美的一个，我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领悟啊，在整个的初期教会的宣讲跟著作里面非常杰出的领悟。所以作者这边他所强调的呢，就是很清楚，说明了旧约的礼仪行为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的生命。不过呢，在基督徒团体呢，我们也在这一个耶稣的事件上面呢，就看出他的救援工程让过去的旧约礼仪完全宣告成无效， 那这个在犹太的氛围里面啊，你想想看是很可怕的，就是革命性的思想啊，就是把这个犹太人好几个世代一直重复举行的，那么特别在那个赎罪日 Yom Kippur 在那个赎罪日每年最隆重的祭祀里面，每年每年要做，每年那一次大司祭进到至圣所里面做的事情，学生那个没用，看到那个是很，我们可以说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讲这些话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你继续看，所以希伯来书对于礼仪的批判就非常像保罗对于法律的批判，没有用的，宣称他在讲这章是一个非常用非常激烈的言辞。那么怎么样？重点很简单，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我们信仰的对象，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恩的唯一来源，一样讲东西，那别的都不是。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稍微扩大的引申啊，就像法律，就像这些礼仪的祭祀啊，被批判是一样。我们今天还是要注意，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今天的教会的生活里面，还是一不小心就脱离了耶稣，就变成那个现世的一些仪式啊、经文呐、啊，是很容易的。不是说这个礼仪不好，不是说今天礼仪都可以拿掉，不是的，而是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成了这个形式主义的，不要成了礼仪主义，就是不要让那个礼仪觉得我来了我就应得救。我举个例子，我这几天有一个教友请我去这个给病人复油。我当时很急，我就没办法走。我说如果病人是很危急吗？不危急，我下午再去。啊，不危急，为什么不会下午再去？好，这老人家啊，你看，那我就没有，就他的女儿说在医院好。到下午去的时候，就一个外劳，一个看护在那边照顾啊，没有家人了。老先生呢，已经不能表达。啊，老实说了。我连他是不是教友我都不敢肯定，我都不敢肯定。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那当然，我们今天一般的做法就是，我们还是为他复油。那这个举动呢，至少在我的了解里面啊，但都是让家人好过一点了。这功能重不重要？也重要。可是那个圣事本身，你一直这么做的话，就让人没办法真正明白圣事啊。这个两个比较，你这个该怎么做？那很挣扎，很挣扎的。啊，我都倾向跟家属们解释这个情况啊，不必做什么东西。啊，相信像要去相信天主啊。我们有没有行礼仪啊？不会阻挡天主行救恩的，不会的。啊，那是我们人的缺失。不会让天主不失怜悯的。那要么换句话说，我要的话，你们早点开始，因为他老家老人年纪大了，进医院专门跟我们讲，啊，就解释这个教会已经早就不用“中复”这个名词了，就是病人复油，生病人都可以。当然，你说一个小破伤风、小感冒不必了，对不对哈？但一般的，你在医院里面应该有个手术的。像今天欧阳姐说的那个朋友，就手术上的这个医生的疏忽，那么就去世了。因为每一个手术都有这个危险的，对不对？那你说手术前你举行一个复油礼，这是很好的，就求天主保护这个手术能够顺利，真的是亲自治愈他。你读雅各伯书嘛，复油可以治愈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好，这个我们怎么看？我说，你看这些作者们对于过去的那些形式，如果旧约形式的批判呢，在我们今天其实问题还一直反复在发生的，那我们就要小心的可以避免。好，我们看第十一节，他再一次比较啊，过去跟今天啊，每一位司祭都是天天势力的执行敬礼，并且屡次奉献，总不能除去罪恶的同样牺牲。啊，十二节，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以后便永远坐在天主右边了。从今以后呢，他只等待将他的仇人变作他脚下的踏板。这圣咏一百一十篇第一节的话，啊，因为呢，他只借一次的奉献，永远使被圣化的人得以成全。 所以作者这边呢再一次把两个不同的牺牲祭是对立起来，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在的。一方面呢是什么？世上的司祭的礼仪行动啊，就为了司祭他每天按着相同的程序献上牺牲跟供物，但是没有效果。另一方面呢是天主子的行动，它是呢真正有效的，因为有效，那他就是一次的祭献之后，他就怎么样，就登上天主的宝座去了。他说什么？永远坐在天主的右边嘛，就不用再来了，一次就完成了。因为呢天主子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再需要别的牺牲别的祭献了。所以呢在耶稣的事件之后，所有的一切任何事物都是这一个独一的事件，它的效果继续的开展，让人呢就大开眼界，怎么效果怎么那么大，这么好，这么圆满。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你说啊，你不生都不是也每天做弥撒吗？那不是一次不是也没用吗？我们前面说的，比如说聚会的祭献每年做一次，重复性证明它的无效性。不，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是我们这个今天的是耶稣那一个独一的事情，让我们人的有限，人没办法一次那么圆满的认识，我们越来越深，越多的领悟。每一次我们重新的去经验到这一个天主给我们的无限的恩典。所以呢这边讲这个耶稣的祭献啊，十字架跟这个高举，它呢是怎么样真正的呢是让我们可以接近天主的，让我们得到圣化，得到成全。这圣化跟成全就是什么，在天主内的另外一个说法，圣化的人，成全的人，没有瑕疵的人才可以来到天主面前嘛。有罪的人是不行的，无法在天主面前站立啊，有任何的瑕疵缺点，这是成全的人在天主内了。好，十五节再说明一下，圣神也给我们作证，因为他说过，这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与他们订立的盟约，上主说了，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心中，写在他们的名簿中。这话以后又说，他们的罪过跟他们的邪恶我不再追念了，这些的罪已经赦了，不用再有这个赎罪的祭献了。好，这边用了耶利米亚31章31到30，我们很熟悉了，因为我们在第八章已经讲过了，还记得吗？叫你们还记得第8章1到13节里面用了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耶利米亚31章，你们记得我说过这是整个新约引用旧约最长的一段，这句话应该记得，应该听过了，对不对？很清楚，这边是再一次的引用什么。那么这段话呢，现在作者是以这个精简的方式引用，指引这核心的概念什么呢？赦罪啊，赦罪这个是什么？是新盟约最核心的辨别的标识，在耶稣身上，我们人的罪就都得到了赦免。所以从第8章1节到这边第10章18节呢，这个整个段落呢，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啊。那个人们在整个的渴望当中，整个的礼仪当中，整个的犹太的传统当中所渴望的，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呢一次而永远的实现了。怎么说呢？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对读者而言，或对基督徒而言，这一切就意味着我们在信仰当中有这个确信，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相信他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事件的人，我们就是可以确信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那怎么办呢？现在是要活在这个救恩中。活在救恩中的意思是在负责跟忍耐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这么做我们就可以进天国。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再犯罪，如果我们再犯罪就完了，没有第二个赎罪的祭献，耶稣一次结束了。是我们再犯罪，是我们拒绝接受救恩的意思，就结束了。 是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的部分，就是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整个大段落啊，我们跟各位讲的这一个第八章一节到第十章十八节这个结尾，说明什么？天主子的祭献就取消了世上所有的祭献，因为一次而永远，我们再也不需要别的了。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事件上面，一切都已经达到了圆满。我们人还活在过程里面，所以我们人对这个圆满，我还在继续的努力当中。今天一般的基督徒里面最感虔诚的，我们说耶稣的事件已经圆满的结束，也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圆满可以期待什么。我们今天只是不断的走向这个圆满，我们在过程里面，这是唯一差别。这个过程完了，那么什么时候完呢？简单讲，我们个人的死亡或者人类整体的结束，就达到圆满。那这个圆满是我们已经看见、已经经验到的，这是基督徒的确信。那么这么相信，以这个信仰说，即使这么生活，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不这么样的生活，不符合这个信仰生活，是我们自己拒绝接受这个圆满，那就没有第二个救援了。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边，我们下面的在下一次跟各位讲，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服从了天父来到我们当中，把天主父启示给我们，也教导我们如何顺从天父的旨意，以服从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牺牲直到死亡。请你帮助我们坚持这个信仰，帮助我们看见你死亡之后的复活，看见你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希望，帮助我们在这个信仰内，在这个希望中，在现在这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怀着你的爱继续的生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好，谢谢各位。